两三天后，可汗打猎回来，立刻派人引藏师入可汗所居的大帐。帐上装饰金花，炫人眼目。大帐前面列着两行长筵，许多王公大臣穿着锦袍列坐两旁，后面排列着仪仗队，威武整齐。藏士心中想到，突厥可汗虽然是穷儒之君，也尊贵非凡。玄奘法师走进大帐三十余步时，可汗出帐迎拜，并传语慰问，言请入座。这突厥国原本奉祀火神，为表对火神的尊敬，皆不设床桌，大家都是席地而坐。因为木头为可燃之物，内含火种，故敬而不用。但为了对藏师表示敬重，仍为他准备了一张铁床，再铺上舒适的垫子，请藏师升座。接着，可汗才引汉使和高昌王的专使进帐。高昌王的专使递上国书，献上信物，可汗一一过目，心中十分喜悦，传旨陈酒作乐。可汗同一些大臣自饮一种马乳做成的酒，另以葡萄汁敬奉藏师。其间互相筹作，觥筹交错，宾主尽欢。酒过三巡，可汗传旨奏起乐来，虽是一国之乐，听起来倒也铿锵悦耳。酒罢，更进肴馔，都是一些牛羊肉堆满桌上。突厥人也知道藏师食素，另进素斋，有饼饭、酥乳、石蜜、刺蜜、葡萄等，甚是丰盛。斋罢，更请饮葡萄汁，并请藏师说法。于是藏师就为他们开示五戒十善及波罗蜜多解脱之业，并劝勉他们爱惜物命。突厥人听了都举手叩额，表示欢喜信受，并留藏师多住几天。过了数日，可汗传下旨意要留法师住下，并劝说道，法师最好还是别去印度了，因为那边的气候炎热，十月天气还同此地五月一般。看法师这一般容样，如何去的？到那里恐怕经不起太阳晒，一晒便要融化的。而且那边的人既黑又丑，粗野无礼，实在不适合法师前往。藏士听了之后，害怕又发生像高昌王那样的事，马上回答说，我到印度不是为了别的，是为了追寻佛迹，访求佛法，请可汗不必为我担心。可汗见藏师心意坚决，就不再多说，并特地为藏师找了一位精通汉语的少年，特封为摩多达官，即翻译官，叫他一路护送藏师到迦毗世国去，又送给藏师绫罗法服一套，捐500匹，与群臣亲自送了10余里，方才珍重道别。藏师一行人离开突厥，向西行400余里，抵达千泉，今俄罗斯伏龙芝之西100公里处。这里数百里内极多池沼，有林木茂盛，气候凉爽，是可汗的避暑胜地。自千泉再向西行150里，到达丹罗斯城，今塔拉斯，往西南走200里，到达白水城，今沙兰，再往西南走200里，到达公寓城，今土耳其斯坦附近， 接着往南走50里，到达努赤建国，今奇木肯特；往西走200里，到达赭石国，今塔什干。赭石国西面临着叶河，今希尔河，又向西走了1000多里，到达苏都利斯那国，今湖江。此国东面临着叶河，叶河发源于葱岭北缘，向西北流入咸海。从这里再往西北方向行，走进了一块大沙漠，这是葱岭以西中亚的大沙漠，一路行来绝无水草，只能循着人马遗骸觅路前进。走了500多里，终于到达萨木建国，今萨马尔罕。萨木建国的国王和百姓都信奉拜火教，不信佛教。虽然有2座寺院，但从来没有僧侣住持。如果有过路的客僧想要投宿，胡人就拿火追逐，不许停住。因此藏师刚到时，国王虽然也接待他，但不是出自内心的欢迎。可是经过一个晚上，藏师为他们解说人天因果与恭敬三宝能增长福报的道理以后，国王很是欢喜，从此态度大变，不仅请受斋戒，接待也更加殷勤了。可是玄奘法师有2位随行的小沙弥不知道这里的风俗，仍跑去寺院礼佛，结果遭人拿火驱逐。沙弥逃回宫，把经过告诉了国王，国王很生气，下令拘捕肇事的人，并且要当众砍断他们的手。玄奘法师不忍，急忙劝阻，国王于是遵从藏师的意思，免去他们断手的处罚，只是重重鞭笞后把他们赶出都城。从此全国上下对藏师都非常的恭敬，并纷纷请求皈依三宝。藏师于是全充寺院住持，在当地起建法会，剃度僧众，使许多释火外道纷纷弃学归正，把不良的风俗慢慢改善过来。离开萨摩建国后，藏师等一行人继续向西行300余里，至屈双尼加国，今萨马尔罕西南附近，又西行200余里，至赫汉国，又名东安国，今泽拉夫善河之北，又西行400里，至普赫国，今布拉卡，然后又西行100余里，至伐帝国，今阿姆河岸，再西行500里，至霍利西尼加国，今阿姆河下游两岸地区，又向西南行300余里，至杰双那国，今萨马尔罕西南附近，再向西南行200里，进入山路，路险难行，只能容一人通行，又没有水草，这样的山路走了300多里，才到达铁门峰，今德尔班。这铁门峰或称赛铁门，是当时西突厥最险要的关塞，因山壁狭峭而崖石多属铁矿，故顺着地形之变，在此造了一个铁门，并于其上悬挂铁铃，此即铁门峰。铁门峰命名的由来。出了铁门，就进入笃霍罗国，今阿富汗北部与萨马尔罕西南部一带，再走几百里，渡过富除河，今阿姆河，即到活国，今昆杜兹， 此为叶护可汗的长子，胆杜舍的封地。其妻可贺敦为高昌国王的妹妹，这位高昌王妹自从听说其兄有书信托藏师带来以后，便日夜翘首等待，只可惜未能等到藏师抵达，便先病逝。藏师抵达时，恰巧胆杜卧病在床，听说藏师从高昌来，又得国王亲笔信，便想起了自己的亡妻和儿女等，呜咽哭泣不止，半晌才对藏师说道：弟子一见法师，精神就觉得好了许多，请法师暂在我这里住下，过些时等我病好了，再亲自送法师到婆罗门国去吧。不久，来了一位婆罗门僧人，为胆杜诵咒，胆杜的病果然渐渐好转。玄奘法师正准备出发，活国突然发生政变，胆杜舍新娶的妻子年少美貌，和胆杜舍的第一个妻子所生的儿子特勤斯通，居然用毒药害死了丈夫。胆杜舍此时高昌公主所生的王子还很年幼，于是就被特勤篡位，自立为舍，并以新巨母为妻。玄奘法师因遇到这不幸的国丧，只好在那里多留了一个多月。在这期间，藏师与一位曾游学印度，在葱岭以西被推崇法将的沙门达摩僧伽交往。这位僧人起初对藏师很傲慢，他的门徒对法师亦轻视，可是后来藏师仅就小乘教义、毗婆沙论等问题与他辩论，便使他折服，从此便与藏师相见欢喜，门徒亦多生惭愧，处处赞誉藏师不已。过了一些时候，藏师觐见新舍，请派遣使臣并给乌洛马提跑到印度去求经。新舍说道：弟子所管辖的地区中有一富贺国，北临富除河，人们多称其为小王舍城，圣迹极多，法师不妨前往观礼一番，然后再南去印度。当时恰巧富贺国有僧侣数人，因为听说胆杜舍去世，特前来吊唁。藏师见到他们，说起要往该国寻礼之意，众生说道：一路正好同行，我们从那里到印度去，另有好走的大路，不必再绕回到这里来。于是玄奘法师就采纳他们的意见，立刻向新舍辞行，随着僧侣到富贺国（今玛莎沙里夫）。富贺国东西有800多里，南北400多里，都城周围也有20多里。城中佛教极盛，寺宇繁多，塔顶多是黄金，太阳一照，光耀夺目，所以有小王舍城之称。玄奘法师一进城门，看见城果宏大，市况繁盛，城中有一寺院100多所，僧徒3000多人，都学小乘。城外西南有一座那副寺院，盛世壮观。玄奘法师前去观光，瞻仰了寺中3宝。第一间是佛澡观，容量约1斗多；第二件是佛牙，长1寸，广8-9分，黄白色，常常放祥瑞光彩；第三件是佛扫帚，是用迦奢草做成的，长有3尺，围可7寸， 扫帚的柄上镶有宝玉，据说是释迦世尊曾亲自用来扫地的。这三件宝贝是信众观礼朝拜的圣物，每逢斋日便拿出来，看得僧俗百姓成千上万，至诚之人可以看到圣物发光祥瑞。寺院北面有一座苏度坡，高200多尺，西南又有一座金炉，建立多年，在这里修行正果的世世不绝。这些圣者入灭以后都有塔记，一座接着一座，多到几百座。大城西北50余里，至提卫城，今北印度。城北40余里有玻璃城，城中各有一座宝塔，高3丈。当年佛陀出城道，从菩提树起身前往鹿野苑的途中，提卫和波利两位长者一直追随，并初闻5戒10善，于是请求如来赐给他们可供之物。佛陀就把自己的袈裟脱下，折成4方形叠放在地上，然后倒覆10波，竖立西藏，教导他们建造佛塔，并把自己的头发和指甲给了他们，教授他们礼敬的仪式。两位长者回到本国，就按照佛陀的教导建立了2座佛塔，就是现在城中的这2座佛塔。城的西南70余里也有塔，高2丈余，是过去迦叶佛时所建。那副寺院有一位哲伽国小乘三藏，名叫般若杰罗。听说富贺国有很多圣迹，所以也从印度前来寻礼。这个僧人是印度的一位名僧，天资聪明，博学多才，钻研小乘阿毗达摩义理，对迦言、发智论、居舍论、六足论、阿毗昙等论藏他无不通晓。他听说玄奘法师远来求法，两人相见甚宽。玄奘法师向他请教居舍论、毗婆沙论的疑义，都得到精辟的解答。于是藏师就在这里住了1个多月，同他一起研究毗婆沙论。寺院里又来了2位小乘三藏，达摩毗利和达摩杰罗。他们看见玄奘法师神采明秀，极其敬仰。